有几句话的分享，就说目前我们中华大地的面临的挑战呢，第一就是我们对神他的伟大他的掌权需要有崭新的重新从神的话的理解神的话在整个这个堕落的大自然界里面的威严。第二呢，是教会除了用话语的宣讲来见证真理以外，教会的慈善和慈惠事工应有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应当是主动的。第三就是说，教会在社会上的见证也应当有一些的长期的策略，这个是我对最近的两个月一些的感想。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同学们来发问第一位请来。
好，感谢主。林老师您好，您辛苦了。我的问题是，您在讲课中讲到了同性恋，我想问的是，同性恋它是一种先天与生俱来的疾病，还是一种因为后天的环境啊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疾病？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谢谢。同学问的是同性恋是先天的一种的，还是遗传，还是一个后天的病？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心理病这个观念。在神学院学校的老师是亚当斯博士 J. Adams 提倡圣经辅导运动。他说这个心理病这个词本身就有语病 mental illness， 疾病是生病，身体上有问题我们可以做实验，可以找得到是不是脑袋神经有了问题了，或者是整个人身体的化学的作用有了问题了。那常常人去找辅导，心理辅导那种的问题呢，有的是跟身体有关的，有的是没有关的，有的是可能有可能没有。跟身体绝对有关的就是老人痴呆症和脑震荡，和可能与脑神经有关的包括忧郁还有好动症。然后呢，酗酒和同性恋呢是跟大脑神经毛病没有关的。不过话说回来，在世俗的科学医学研究世界里很多的研究和发表的结果都不是客观的都有政治的压力，同性恋者在西方的政治压力是超乎一般的强烈那所以他们会提出或者同情他们的会提出同性恋是先天的，甚至乎大脑里面哪一个部分比较大比较小信仰纯正的科学家都做一些的研究认为呢结果是同性恋看到同性恋不是先天的，是后天的，所以最好是看同性恋是一种的行为，从思想开始从思想开始。那各位假如能够读英文的话呢，有一个网站是 Harvest USA， Harvest 是丰收H-A-R-V-E-S-T USA， 这个本来是一个向同性恋者传福音的，不是说认同同性恋，乃是说服侍同性恋者和他们的家人，用真理用圣经来教导他们的 Harvest USA 你可以找他们的网站既然是后天的，是行为，是从思想开始，因此有盼望，同性恋者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容易的，我们非同性恋者的罪的问题也不容易改变同样的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神的话语的大能和圣灵的大能。谢谢。请下面一位若莎，请。
林老师好。那个我的问题是我想问那个就是关于论断和判断的事儿哈，您大概上课时候讲了一下，但是我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很困惑，就是分辨不清有时候我就举就说日常生活中哈，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遇到，比方说牧师讲道，那么我们心里头就会想，那讲的这些道可能某句话或者什么的它不符合圣经的真理，那么我这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哈，就是说这个好像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或者他解释这个有问题，那这算不算是论断呢？还有比方说这个大家聚会的时候，那同这个分享，那有的人可能对圣经真理这么理解，有人对圣经真理那么理解，那我心里也会判断听完了以后哪个人好像是这个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哪个人讲的是好像有点偏激了或者怎么样，我也有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我还是忍着不要说，还是就有时候很难掌握，你知道像有些选择这个歌曲也是哈，歌曲好像不是主内的歌曲一样，但是呢他又说是主内歌曲，就像您刚才说有的歌曲里头有的歌词哈， 就像世俗化了的那个歌曲，心里听着很难过。可是呢，我要不要把这个提出来给弟兄姊妹听呢？如果我提出来说啊，你这个歌曲好像不是主内鬼，是不是在论断别人有罪呢？我记得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是讲的，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的话哈，要互相那个就是帮助。然后我就和这个论断的事情老是有时候混在一起，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说啊。我就想请林老师能具体的解释一下，看我们怎么样操作。我的问题问完了，感谢。
问题很好，我所要问的问题是论断跟判断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比方说啊，牧师讲的不合乎圣经所讲的，我们是在论断呢？还是判断？聚会分享中有人所分享的不符合圣经是啊，不符合真理是论断呢还是判断？啊，所选的歌曲有的时候歌词很世俗化，是论断呢还是判断？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说要用爱心说真理或者诚实话的，是的。关于啊判断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判断是教会的职分，特别是长老的职分。第二啊，所以我们有些的判断的事情，我们要问是不是我们分内的事。第二，我们理所当然应当每一个人在真理上长进，好像我们不被异教的邪风吹来吹去，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十一节到十六节。所以呢，我们在真理长进的时候，当然就会懂得分辨。我再说，第一，教会有职分啊的人应当判断，那是他们的分内的事。第二，是我们在真理上长进呢，会有判断的。不过，我们也要问，开口来讲这些事情是合时还是不合时，还有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都要去啊审核、要反省。最后，我加一个个人的感想，关于分享我们的判断，往往呢，我们要看我们有多少的属灵的成本，属灵的成本就做多少的属灵的生意，我们有多少的成本就打多少的仗，我们有多少的成本就说多少的话。因为我们要达到的是教会整体的长期的好处，所以我们要祷告里求神给我们懂得怎么分辨。我们分辨真理之后要采取的行动，要说的话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一个机会呢让教会长期得到好处。那这个可能是个很困难很痛苦的要踏出的一步啊。我们要问神有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成本，这个成本包括勇气，包括温柔，包括机会等等。那这些都是应用神的话时候，我们要做出的一些的判断，又是判断啊。是的啊，我们要祷告，然后做出个决定，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讲话啊，然后讲完的话才是求神怜悯。谢谢，下面一位啊，赞美飞扬，请。你好。
嗯，感谢主，雷老师你好。就是带领一个人归主之后，你刚才讲的。就是不需要带领他做觉知的祷告，也许是我听错了啊。那么接下来当如何的去做呢？就是这个问题。
是，谢谢啊。这个问题是刚才我是不是说啊，带领一个人归主之后不需要带领他做觉知的祷告？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我们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带领人做觉知的祷告。我说神看重的是一个真的信心悔改的生命。那要不要做觉知祷告呢？过去220年啊，或者说200年，这从芬尼啊穆迪时期到今天呢，我们习惯了用觉知祷告的方法来表达我们心里面的信靠主耶稣和悔改的心。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觉知祷告这个行动不是圣经绝对的真理。真正要问的问题，这个觉知祷告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啊，有的时候是签名在卡片上，而是举手走到前面来，这些的举动是不是真的在表达人心里面信靠主的宝血啊，认罪悔改归向神？不是说不需要做觉知的祷告。我举个例好了，我举两个例。300年前英国的清教徒啊，因为他们呢整个村子都是在教会里的，所以呢那些所谓没有觉知是没有经历过主耶稣的大能的人呢、啊、都要听到，从岁数到年终都要听到。好了，比方说一个中年男士听了40-50年到之后，终于跟牧师说，哎呀牧师啊，我的灵命真的是在危险的状态，我是罪人啊，怎么办呢、啊、很多时候这些清教徒的牧师他们已经经常的讲道，经常的探访，经常很清楚知道每一个村子每一个人的属灵状况，他们就会说，你回家去跟神立约吧。 那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人已经听懂了，他们都知道神的圣洁、公义、祭邪，耶稣就是宝学、神的立约、守约等，他们都很清楚的。所以当他们说哎呀，我的灵魂很危险的时候，他们知道什么叫与神立约，就是要认罪悔改啊，要信靠主的宝学。那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格兰 Glasgow 有一个教会圣乔治堂，旁边呢是皇家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有几位的女学生呢，有一次跟牧师Eric Alexander 阿里山大牧师，我们跟这位男同学传福音了，他大概要信主了，他大概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你跟他谈谈道吧。这个男学生来到牧师那里，牧师问哎，你最近怎么样呢？他就说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我最近怎么样，我以前很讨厌祷告，现在非常喜欢祷告，我以前很讨厌读圣经，现在非常喜欢读圣经。他继续这样说，总之呢，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一切的一切了。你在这个牧师怎么说呢？马上给他做决志祷告吗？这个牧师说，你的同学们说你大概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你已经是了。这意思就是说，一个新的心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决志是表达这个改变的方法之一，没有错，很有帮助。不过我们要知道，特别是在布道会决志的，或者是一对一带领的决志的，这个决志本身有四五可能性。一个人决志，第一个可能是，我以前是无神论者，我现在决定不再做无神论者，说有神论者了，就是这么多，不是悔改认罪，但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我现在不再做无神论者了。第二可能是，哇，你们基督徒为我的家人病痛祷告，祷告很灵光耶，我需要祷告，很好，我想做基督徒。所以他只不过认同祷告的能力跟应验。第三，一个决志可能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需要，我需要耶稣。他没有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宝血，但是他承认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需要。第三，第四，其实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已经决志信主了，不过这次呢，在你面前，我在众人面前做个决定。那第四，第五呢，就是当天那个刹那第一次清楚的决志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他个人的救主。所以至少有这五种的可能性，我们也不必要搞清楚这是哪一种，但是我们要把福音讲清楚。决志的祷告不要含含糊糊的，不要说哎呀，神耶稣基督，我需要你，谢谢你为我在十字架上死，我打开心门接受你啊，一点都不提悔改。很不幸的，有些福音当中真的没有提。我们要帮助他来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宝血，帮助他去信靠主的宝血，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所以呢，这个决志祷告是有用的。我只是说呢，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是人为的方法，往往很有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决志祷告这个行动可能有五种不同的真正的实况在背后。好，下面一位火雨冰，你好。
讲到很重要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人人都认识神，借着大自然和人心灵，这两个普遍的启示叫我们明明可知，无可推诿，而且这个其实是大能的、清楚的。那么在我们个人的体验当中，我们好像对神这方面的启示常常感觉是比较模糊、隐约的，也好像感觉不太清楚的。那么当然提到背后的原因是说，是我们的理性已经堕落了，由此引出了第二句话，说我们人人都不认识神，好像我们是故意的在抵挡压制真理。那这个又跟我们的体验好像有些很大的距离啊，一些很大的距离。我们的感觉好像冥冥当中常常是觉得有一位神，那我们也试图去接近明白去认识他，那很多的恩道友都是这样子，甚至像我们孔老夫子他讲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夕死可也，就为了真理的缘故，我宁可摆上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人，思想境界稍微高一点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最后我们给他们加上一个类名，说这些人都是不前不义，是故意抵挡真理的人。那我想这个信息常常是不太能够让人认同，也缺少一些说服力。那最后我的问题是，在不改变圣经教导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怎么样来讲解传达这些信息，尽量的能够使人信服认同这个观点，这是我提出的问题。
是的，我们中国人呢是最有知识分子精英傲慢的一个民族，所以当我们传这些福音的时候呢，是的，人是不认同的。我们说人人都抵挡神，抵挡真理啊。先我们来先要解释一下，人人都认识神，无可推诿，但是在我们个人的体会的层面，往往是模糊不清楚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堕落？是的， 神的启示在堕落之后并没有减少的，大能无可推诿性，没有的。问题是我们呢是瞎眼的，在一个黑暗的完全黑暗的的状态中，是的，是因为我们理性堕落。福音派信仰纯正的圈子里，很多的领袖们是不相信或者从来没有想过理性是完全堕落的，所以我们往往给理性很大的空间，甚至负很大的权威，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好，下面呢同学也在问，人人不认识神，故意抵挡真理，这个呢又不符合我们的经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是存在的，我们愿意明白他，好像孔夫子所说的这种对真理的追寻呢，当我们传这个福音说他们是抵挡真理的话好像不能认同。我们传福音传什么，不在乎人认同不认同，而传福音往往因为我们要讨好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曲解了真理。那我们要分两个层面来讨论，一个是我们要存温柔敬畏的心来传福音。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要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的，那这个是指我们的心态。所以我们不能血气方刚的做很多理性的辩论要温柔，要求圣灵每一步鉴察我们管理我们。好，我们的态度温柔不可以同时等于我们的信息歪曲冲淡是的，有一些人呢特别是信主之前近期呢会感觉到在追求神，这个表示呢神的普遍的呼召，然后福音的呼召，最后是重生的呼召，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没有错，人都在一个寻找真理的道路上，有的是抵挡的，有的是开始有兴趣好奇，有的是在追求，这个表示神已经在开恩了。所以这个神的恩典和人的抵挡是同时存在的的事实神的福音的恩典在某些时候领导某些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在追求真理的。好，下面一位高培青。
林老师刚才您提到说道成肉身前一阵子我们在论坛上我看到一些讨论，他们就是把人的这个刚所谓的人性与神性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面特别是对神性不变上的讨论我那时候解释什么哈，我说所谓的人性，因为人是基本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所谓的人性呢我把它解释成是一个受造物在他身上所能表现出来来自于神的一些属性。如果说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耶稣降世，虽然成为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和他的不变性好像并不冲突。我不晓得林老师觉得这样解释对不对？麻烦你解答一下，谢谢。
道成肉身，谢谢。道成肉身有基督的神性跟人性但是人性恰恰又是神的形象，没有错，这个我同意的。那同学说，我对他对人性的解释就是受造物能够表达出来的属性。我不能够完全认同人性的意思呢当然人性是受造的，没有错。所以约翰欧文呢他很有趣的说，耶稣基督的人性特别是他的他整个人性呢是圣灵造的听起来好像很刺耳但是呢的确是如此嘛，圣灵为耶稣预备他的身体好，他这个人性的意思呢在早期教会讲到基督论的时候呢他特别把人性说得抽象，为什么呢？我们不能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作为是两个位格，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取了一个人，是取了一个人性。那这个人性的意思呢就是身体和灵魂，身体和灵魂完全的结合，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性呢又与三位体的第二位完全的结合，所以人性就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有身体。不过耶稣基督的人性当然是一点罪性都没有的在这种的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就是有灵魂和身体，这个人性里面当然包含一些的属性这个属性很多往往又是神的形象，比方说公义爱慕真理圣洁等等。所以属性是有人性的人有的人性是不仅仅是属性的总和，这个至少是传统哲学跟神学的理解，很好的问题。好，下面一位火白和郑总呢，谢谢。
任老师您好，神之后年。
一章二十八节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谁等等行不合理的事。然后呢第三十一节又说无知的。好，首先好，第一章三十一节的无知的是在一系列的罪里面的一种或者说是没有智慧呢等等。但是这个无知就像其他的悖谬呢其他的罪一样呢，是这个故意不认识神所带来的一种的行动。我再说一次哈，故意不认识神是人的心态，活出来的有同性恋，有各种不同的邪恶，也有无知。所以无知是一种具体的罪啊，也就是缺乏智慧啊。罪有两种啊，一种是正面所犯的，一种呢是我们生命中的缺陷，神要求的我们没有做到啊。所以这个无知和故意不认识神呢，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事。总的来说，肯定不是不信主耶稣也能够得救啊。这个我们在下一次二章十二到十六节会继续的讲的。好，谢谢。下面一位可慕曾古学生。
感谢主，问候林老师你好，我的声音倒听清楚啊。那我就说一件感谢神给我勇气吧，我说一件昨天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事情。感谢神啊，你看我怎么样在这里做劝慰的工作。感谢主啊，因为我里面对他很有负担。感谢神啊，我也不好说的名字了。他
说，请简单的说你那个事情。
感谢主啊，
你不要揭露太多个人的细节哈。
那不会的啊，感谢主。他做执事啊，做执事。然后呢，感谢神怜悯我啊，他那个又想做事，那个社就是社长的工作，就他想两方面同时做，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劝慰他呢？就两方面同时做。他就会把这个就直销带进教会里，是不是不合神心意啊？这样的，我觉得，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这个不能救人。感谢神，对人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因为我们信主嘛，我们的主是全能的大医生。因为待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事去做事的话呢，我想神是一定会不断从身体上和灵魂上都会对我们做解救的。感谢神，我就不知道你理解了我提的问题没有？感谢神
啊，请你再说一说，他是在教会里面做什么？
做
形象的形象的人是不是？
啊，对对对，做执事，他有那个愿望要开个店。他说他问神了，也问那个长老了。感谢主，我们里面就是说，因为我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里面是很有负担的，就是觉得这样的不非常的心里不平安。就是说你做执事的工作，就是说这样的会影响你的侍奉，对人就辅导去探望的话，也会掺杂自己的那个，掺杂就是那个把这东西带给他，让他就是吃的这个心里就一年。
好，
我是这样想的啊。感谢主，我放麦。
我尝试去理解你的所提出的问题。某某具体呢做执事，但是也同时要做事上的工作，要开店啊，要做一些推销的工作。这种的问题呢，不是一个绝对的神所禁止的事。你所提出的是又做执事又做生意开店所可能带来的绊倒自己或者绊倒别人的可能啊，这种可能性你以前也在其他的人身上看见的啊。我也很同情这种的对绊倒的这种的警惕跟忧虑。所以呢，这种呢是适合在一种劝导彼此提醒的一个层面上去处理，不是一个以教导或者是绝对真理的的层面。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不能禁止，但是可以彼此的警惕，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自己的心也求主给你有平安，知道你从心中出发做了你能够做的求神给你智慧这些应用神的话语的事情都需要神的智慧，不能很绝对性的说肯定是这一刹那讲哪一句话。不过我们做完之后求神怜悯，神会继续的保守你的心，硬币你教你讲合一的话，然后呢继续心中有满足平安来服侍神。很好，最后 JOM 请。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做完节日祷告以后就算是一个基督徒了吗？具体问题，谢谢。
同学问的是做完节日得救祷告之后就等于得救了是不是？我大概听的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一般传统的纯正信仰的教会跟信徒们我们喜欢用这些词的，某某人得救了，他觉知了，然后得救了。圣经用的词是悔改、 相信之后呢，得称为义，做神的儿女，而不用得救这两个字。不是说不用，乃是说得救这两个字或者救这个字呢 salvation 得救这个词呢有几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神永恒的计划跟预定，神救我们是出于他的永恒的计划。第二，我们得救是耶稣基督买赎我们，用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救他要救的人。第三，圣灵来重生我们，拯救我们，呼召我们，改变我们的心。第四，我们从觉知开始觉知或者说信主就得称为义，然后呢圣灵继续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这个也是得救。最后有一天我们身体也被赎，全人得救。所以一个人觉知祷告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在人面前表达了他的信心了，他在人面前信主了，信主这样说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圣经。某某人信主了，那我们相信神的慈悲的应许，信主的人得称为义。可是与此同时，信心是需要考验的。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那些第二种落在前途的，他觉知了，他欢喜领受，可是受不起，经不起患难的考验。所以第二种的的种子是很有问题的会干的。所以觉知是信心的表现，但是呢觉知的人就是全人类信主的人呢，有的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那你说他就以后就失去他的救恩吗？我宁愿说在人的层面有各种各样的信心。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是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的有人是会离开主的所以我宁愿说他信主了，然后呢我们要警惕彼此的提醒，信心是要经得起考验的，因此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过这个励志形式都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不太喜欢说某某人觉知了重生得救了，我说某某人觉知信主了，就停在那里信主了，这个人表达了他的信心了。那下面一步当然就是要考虑他要加入教会，假如以前没有受洗的需要接受洗礼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继续的长进。我们要战战兢兢的让我们的信心考验考验及格蒙神的喜悦。好，我们祷告结束对不起，还有一位最后一位倪香白河
林老师好，我的问题是有关就是预定和拣选的就是说有人如果接受福音，是不是可以说就是他接受福音已经信神了，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我们可不可以说他已经被神拣选了？那么被神拣选的人是不是就要神保守到底？还有有的人被神拣选了他不悔改，那这是不是在神的预定里头就没有这个人就没有预定要拯救他？这个我老是搞不清楚。
问得很好很好信主的人是不是就是被拣选了？那信而没有悔改的神也会保守到底吗？还是不被拣选？人不知道神拣选谁，这个不是我们要判断的事。教会的长老牧师们也不是要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拣选，我们要判断的是用爱心，加尔文说爱心的判断，说某人信主了，除非有特别的证据他的信心是假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只给他洗礼加入教会参与薄饼圣餐。我们不说某某人信主了他就是被拣选了，除非你这个拣选呢不是指神的预定，是指在众人面前在全人类中神拣选我们听到福音信主，这个广义的人的层面的拣选。但是神的预定的拣选呢不是我们人可以判断的，这个是我们要相信一个奥秘，神会拣选。至于我们人间教会里面有人信了而不悔改，也就是说他不继续有经常的认罪悔改的生活呢我们要做的是劝勉他继续把完备的福音，包括恩典的应许，包括诫命警告，用温柔的心跟他宣讲。教会里面人来人往，有信的觉知了，有的觉知不悔改，有的觉知呢长进的好好的，不要判断谁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神要我们做的悔改信心顺服是属于我们的。好，我们祷告，求神教导我们分辨哪些事情我们要坚守，哪些事情我们暂时放在一边，愿圣灵继续的光照，哪些话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说，哪些我们要等候。主，这个都有你圣灵的恩膏要带领我们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国家，求主你的大能的手继续的硬逼我们，托住我们主，我们人实在是很软弱，但是主你要建造你的教会，你要建造你的仆人们，感谢主，求主继续的保守 获救我们和我们手所做的功，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